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天津大法弟子撰新的文章，实实在在修自己，走好返本归真之路，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7日。我是2007年8月份开始修炼大法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把我身体上和思想中不好的东西拿掉了，使我能够修炼，能够救人，完成自己史前大愿。十年来，面对面讲真相，发真相资料、光盘，打语音电话和直播电话，给对方讲真相，做三件事基本上没间断过。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神奇的事，也经过了很多磨难，被绑架进过派出所、看守所，但都在师父的保护下有惊无险，平稳地走到今天。在2014年以前，我都是和本村同修一起每天上午赶集发资料，也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下午集体学法，是法的力量使我走出了家庭观。那时也知道修自己，修的只是表面，即好人。面对众生的嘲笑，说怪话的，冷言冷语的，说再不好听的，我都能过得去，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众生得救，我就替他高兴。这些年中，经我讲真相劝三退的也有10000多人了。处理好家庭关系。2014年，儿媳妇生了二胎，她还要干家庭副业，更忙了。这时我想，有的大法弟子真的因为看孙子，被家庭琐事缠绕，走不出这一关而掉下去了。现在我也面临着这种情况，面对这现实怎么办呢？我是大法弟子，是师父在历史相当久远年代就已经安排好了，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正是我修炼上遇到的关卡，我要把这些事处理好，平衡好家庭关系。我先跟老伴说，我以前血压高，还有多种病，已经不能干活了，是师父救了我，我才有今天的好身体。这些你都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做好三件事。我来在这个世上，这是我的责任，你们支持我也会有福报的。老头说，你就给做饭就行。我说好。也许师父看到我就这颗救人的心，给我安排了宽松的修炼环境。儿媳妇坐月子，她妈过来伺候她，过了满月，她妈妈没走，到现在也没走。儿媳妇不让她妈走，说给她一年开支10000块钱。我也挺高兴，这就给我做好三件事提供了方便条件。亲家母是在这住下了，结果带着她的二女儿一家四口人，一到星期天和孩子放寒暑假也都来我家住着。我光刷碗就得要花1个小时的功夫，其他活我也得抢着干，做好人正是大法嘛，尽量让他们高兴。在修炼之前，我是中党文化的毒比较深的人，也是个比较尖的人。师父讲，尖在我们这个宇宙中看就已经是错的了，因为我们讲随其自然，对个人利益要看得淡。他这么尖就是为了谋取个人利益。选自《转法轮》。现在大法改变了我，面对现实真的能够坦然不动了。我家6个兄弟一个小姑，原来都是因为小利争斗产生矛盾，我和二嫂11年不说话，学大法后主动和他和好。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周围的环境。我从一点一滴做起，证实大法，处处为他们着想， 不占便宜只吃亏，现在他们和我家的关系都好。带好新学员。女儿有一个儿子，11岁时去看眼睛，意外检查出了心脏病，从那以后就吃药住院不断。平时孩子很相信大法好，到2015年心脏病越来越重，3月份住进了本市有名的儿童医院，住院18天也没好转，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做了最后的抢救，说已经不行了，身体各项功能衰竭，赶快打救护车回家吧，别在路上出事。我不放弃，一路让孩子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到家后给他听师父讲法录音，就这么神，一夜之间他全好了，师父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从此他和我女儿都走入了大法修炼。我放下自己的家住在女儿家，想把他们两个新学员带好，这是我的责任。外孙和女儿修炼挺精进，外孙把所有的大法书都学了一遍，思想变化非常快，放下了原来玩电脑玩手机的坏习惯，娘俩提高了心性，去掉怕心，证实大法，也向最高检用真名实姓起诉了江泽民。后来女儿带外孙去本地住过的医院检查身体，结果一切正常，女儿给主治医生护士讲了真相，他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可有一天外孙突然不学法不练功了，怎么回事？我一时心烦意乱，很是着急，心想大法弟子的身边出现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向内找自己是什么心促成的，找了一大堆人心，看到就是对他们太执着，老想自己去改变他们，不想改变自己，平时说话办事不考虑他们的感受，说话语气难听，说急就急。再深入向内找，我这些年只修了表面，没改变本质。做厂人的时候在生产队当过20多年干部，是党文化中毒最深的那种人，平时积攒的争斗心，得理不饶人，没理搅三分，处处要占上风。那时老头就说我，街坊三天听不见你嚷嚷，还以为你死了呢。认真查找自己，主要是遇事不能忍，没有实修，自己招来了这些麻烦。那时女儿外孙对我都没好脸，天天气呼呼的，外孙还甩到我，女儿天天找事，因为不点小事就争斗嚷嚷，过后自己脑袋也不好受。这是师父点化我，一有心性问题就让我脑袋不是撞这就是撞那儿。师父给我脑中打进来，你得实实在在的修啊。我哭了，我的心真动了。再深入向内找自己，静心多学法，看明慧网文章。师父讲，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红银三》，谁是谁非。修炼的人把握不住自己，就很难度化，就容易毁了自己。选自《转法轮》。师父的法打入我的脑中，在提高心性上有了更新的认识，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修炼人就得把握住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就是选择。现在想问题，第一念先想符合不符合法，不正的就发正念解体它。我要佛性，不要魔性，我要慈悲，我要善心，我要同化真善忍，我要往高境界上走，返本归真的路，当未来宇宙的保卫者。每天做到排斥不好的念头，为自己加持正念，这样我感觉从本质上也改变了很多，说话语调改了，遇事也能忍了，出去讲真相都感觉自己带着一种自然流露着的祥和慈悲。从中悟到修炼就是改变自己，他们娘俩也是师父管着的，不是我说了算的。我放下了对女儿和外孙的执着，接着外孙又过一次病夜关，师父慈悲，一听师父讲法录音他又好了，外孙又回来学法了。为了使他们尽快提高，一段时间让他们参加集体学法，也看明慧周刊，他俩心性提高得很快，去掉怕心，出去讲真相救人，家里也开了一朵小花。外孙在家做各种资料，方便我和女儿救人。外孙的念很正，说 这是救人的法器，不是邪恶迫害的证据。我对师父讲的法有了更深的认识，我遇到这些磨难都是去我那些人心的，让我提高上来的，不能只看表面，都是师父在给我铺回天的路。师父讲，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选自《转法轮》。修好自己，慈悲救人。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有一次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问小伙子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听不懂。接着给他讲，他还说听不懂。主要真相都给他讲了，他还是说听不懂。这时我心里很着急，我说的都是中国话，你怎么就听不懂呢？我顺口就说他脑袋进水了。我就告诉他，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第二天我开始过病夜关，咳嗽得很厉害，十几天都不好。后向内找怎么回事呢？咳嗽就是嘴和嗓子有问题了，想起来是自己讲真相对众生不善，严重的党文化变异了的观念，说话太刻薄造了业，引起咳嗽。找到哪儿错了，认识到讲真相必须要守住善念，从这次教训中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在这十年的讲真相中，也多次碰到警察，发现只要多学法，正念强，能做到正念正行就没事，心性关过不好就会碰到磨难。去年秋天的一天，跟一同修去展销会发资料救人，同修给了一个便衣警察一本期刊，他转脸就和我说再给他一本，我就又给他一本，然后他亮证说，我是派出所的警察，跟我走一趟吧。我说我没干坏事，我在救人，不跟你走。他就掏手机叫警车，我阻拦他三次，劝告他别对大法弟子犯罪，他不听，非要抢我的包，我不给他。当时出了一点怕心，求师父帮我去掉怕心，加持我，救我。我立刻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怕心没了。就在这时，旁边一妇女说，你就把资料都给他，你回家再去印呗。我就给了他五本不一样的期刊，告诉他你看完给别的警察看看。没想到这时他反倒让我走了。一场磨难化解了，回家向内找自己，我为什么被干扰。想起做梦时师父提前点化过我，我没在意，没解体邪恶。再就是发正念被干扰，心不静，心性关过不去才受到干扰。邪党的十九大刚开过，又有所谓的两会要开，满街都是便衣警察和摄像头，我就多发正念，出去讲真相，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多找25岁上下的年轻人讲真相，并提前发正念，解体众生背后干扰他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求师父加持。有的便衣警察执行任务时都带着监听器坐在私家车里，不敢听真相，给他讲真相他就说快走吧，有的还说注意安全呢。我都告诉他们可千万别迫害法轮功，保护法轮功学员会有福报。有一次碰一便衣警察正在道边看报纸，我上前问看什么呢，我给您一个法轮功明慧期刊看看吧，在这纷乱人事中做个明白人。他接过去说，还有新的吗？我说有，又给他4张周报，告诉他这是最新的。我问他听说过三退吗？他说听说过，但没退。我说您肯定是党员吧？他点头说是。给他讲真相明白后，他爽快地三退了，说谢谢。我让他谢我们师父，告诉他是我们师父让我们救世上所有的好人。他说情况很紧，注意安全吧。说完他高兴地走了。还有一个便衣警察坐在车里，在道边车门开着，我上前跟他讲真相，他听了，给他期刊他不要，说我是警察，记着点，别到处发了。我说我们师父都着急了，叫我们多救人。他没说什么就让我走。 我悟到，不管遇到什么人，只要抱着一颗慈悲救人的心，符合不同层次的法理标准，师父就会给我化解磨难。跟着师父走，世间无所求，转变观念，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走出人，走向神，和同修们在一起精进实修，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3月21日的文章，帮助同修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同修记是720以后开始修炼的大法弟子。一天晚上学法结束后，记说过几天要去外地参加一个同学孩子的婚礼。大学时他们是同事好友，同修也想借此机会给同学带些真相资料。第二天晚上在一位同修家又见到记，他给我看他准备带的资料，是一个 TF 卡，就是平时装在自己手机里的小卡。用读卡器在电脑上打开后，我看到里面装了完整的一套明慧数据盘，翻墙软件已经更新，各种书籍也替换成近期的。此外还从明慧上选取了一些经典的视频资料，有九评、我们告诉未来、明慧十方、纽约大游行，还有解体党文化等音频资料。我一看同修挺用心，准备的挺充分的。余记往回走时，我问他去外地参加婚礼怎么去呀？他说打算坐火车去，抽空先从网上订好票，到时拿身份证直接到车站取票上车就行。我对同修说，手机上带了真相资料卡，打开就能看到这些敏感资料，还要过安检通道，是否考虑加密携带比较安全些？同修听后有些不耐烦，冷言冷语地说，我也没带别的资料，别管这些事了。说完同修便不再理我，一路上两人谁也不再说什么。回家后想起同修的话，心里感到有些不快，像堵了一块东西，心想为他好，为他的安全考虑，时时注意手机安全，同修都交流过多少次了，这不是什么怕心问题，没想到同修不在意，不当回事，硬生生的不理会这些。于是心里不免泛起一些不好的念头，不管了，随你吧，反正跟你说了，我也尽到同修的责任了，别到时埋怨没提醒这些事。刚冒出这个念头，心中想起了师父的话，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一颗不好的心，不纯净的心，对法对同修不够负责任，没真正设身处地的为同修着想。心慢慢静下来后，突然想起了不久前季与我交流的一件事。季平时坐公交车上班，一次带身份证去市政服务大厅办理公交卡，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大型商品交易会正在本市召开，广场四周停了很多车辆，人来人往的。同修想路过这里还是进去看看吧，来到商贸会进口处，安检门很窄，两侧各放置了两个监视器。同修往里走时，刚过安检门，身后便传来了滴滴的响声。安检人员看了看同修，同修也没在意，就径直往会场中心去了。会场很大，两层楼都摆满了参展的商品。同修选看物品时，正与商家聊着，回头一看，一名保安人员不知什么时候已悄然站在身后， 是随机巡逻还是跟踪同修。于是同修边走边特意的留意观察了一下，结果同修几乎走到哪儿，那人跟到哪儿，很明显的对同修紧随其身，紧跟其后。记忆回来后与我谈起此事，觉得很蹊跷，说自己的身份证可能被中共做了手脚。联想到以往还有一次在银行办理一项普通的业务，查验身份证时也是遇到一些异样的征兆，两名工作人员指点私语了一大会儿功夫，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出来看后说了几句，才给同修递出身份证，延误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同修记2015年的时候参与过实名溯江，据此同修分析说，是不是因为溯江上了中共的黑名单，中共在身份证上做了手脚。想到这里我有点坐不住了，拿定主意一定要跟同修再交流一下，不看同修态度，只为此事负责，便骑车来到了同修家。我交流了我的看法，又提到那次他去商贸会的经历，我非常诚恳地说，正念正行与注意安全并不对立，同修都有体会及认同，必要的安全措施到位了，表面空间没有纰漏，邪恶就无空子可钻。再说我们也不愿看到车站相关人员因此而为自己行恶造业，这不是慈悲众生的体现吗？咱们在法上做好了，整个过程没被干扰，行程没耽误，又带着完整的资料救了其他人，往返顺利，正事顺畅，这不是师父所希望的吗？我们绝不能怕这怕那，但在依然迫害的环境中也切不可粗枝大叶。以往在这方面我也做得不好，遇事大咧咧，不在乎，马大哈，这是等文化的表现。修炼无小事，咱们可别做师父说的那个拿着大法书不怕汽车撞的人呢。说个简单的比方，就像人们在雾霾天气里最好戴个口罩，在污浊的环境中需要穿个防护服，这都是基本和必要的安全防护，不为过吧？可不能用怕字一言以蔽之啊。同修听完我说的话，脸上也放晴了，笑着说，看你这么诚心的提醒，谢谢了，我也想过，确实有要我修的地方，我知道怎么做好了。心透亮了，相通了。随后我帮同修在手机上把资料做了必要的安全措施。我悟道，交流需要真心，需要一颗无私的心，放下自我，心念纯净，真正的从法上为同修好。没有自己的私利，说出的话才会有微观的亲和力和穿透力，才能有好的效果。看似帮助同修，其实是在实修自己，修去埋怨心、冷漠心、推脱心，修出修炼人应有的诚心、耐心、慈悲心。同修正点到达目的地后，把所有的真相资料完好的送给了同学，同学相见，福音相传，同修帮其做了三退，盛情款待中一再感谢同修送给他这样真正贵重的礼物。两天后同修回来了，交流说在检票查验身份证时的确被拦截，并单独叫出来安检，手机、背包及其他随身物品都被要求打开详细看，连钱包、记事本、明信片都仔细查看，尤其手机更是反复地查看了一番，最后没发现什么，安检人员说了声对不起，没再问什么，就叫同修上车了。同修后悔当时因匆忙赶车没来得及给他们讲真相，但从反馈的情况看，同修确信身份证是被中共做了手脚，是有法轮功学员标识的。说到同修身份证被中共非法标注一事，这里也与同修交流一点自己的看法。每次看到同修坐车安检，因身份证信息原因 被强行查看手机，查到有大法书及其他真相资料、真相币等，就被非法扣留，甚至被非法抄家及财产劫掠，或遭受其他各种迫害及损失，真是非常痛心。我们首先应该明确，这是中共人员的一种违法犯罪行为，既违宪又违法。公民拥有大法书籍合法，个人信仰合法，因此谁也无权剥夺公民的信仰和非法扣留同修个人物品，同修应主动向其讲清真相。再从自身修炼的角度来看，有的是同修不知自己已被列入中共的黑名单，身份证已被非法标注，致使随身物品遭到盘查，大法书及资料被非法查扣；有的是自己已知晓此事，但对邪恶的恶行没有足够的认清，觉得环境宽松了，安全意识不必那么强了，被邪恶钻了空子。其实师父早在法中开示，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还有一部分同修，老年同修居多，缺乏基本的手机安全操作。现在手机大部分是安卓系统，明慧上也提供了相应的使用方法。用安卓手机或安卓平板电脑组建资料点探讨，第一部分含图文视频教程，但不少老年同修不会用，希望身边年轻懂技术的同修多上上心，尤其经常乘车外出的同修，对随身携带的手机要做好安全维护，不要嫌麻烦，不要有畏难情绪。对此曾有协调同修说，哪怕简单的用安卓压缩软件做一下加密防护也比没有好，当然这只是个人的一点建议。正念坚定地否定邪恶的迫害是根本前提，反迫害正法修炼中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大法弟子，相信有足够的正念和法中的智慧破除邪恶这种形式的迫害。本地有一位农村同修，自己知道早在中共的黑名单上，有次曾带了46本大法书和音像资料，还有一些真相资料，堂堂正正地坐火车送给外地一位刚得法的新学员。乘车过程中只是让人帮了把手，手机临时换用了家人倒下来的手机，一路背着法发着正念，坦坦荡荡安全到达。那位新同修接过大法书后非常感激，表示一定好好修，精进不停，绝不辜负师父的期望和保护。师父在法中明示，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精进要旨二，理性。师尊对我们正实法的谆谆教诲，理应成为我们全身心做好三件事的遵循。心中有法，时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能走正我们修炼的路，就能在法上少受或不受损失，就能最大限度地救度众生，兑现我们助师正法的久远的誓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制作防水资料中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5日。一次坐车看到同修们辛苦贴的不干胶被一场大雨把字都冲洗掉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天地行论坛上查到防水不干胶的帖子，所用的墨水叫颜料墨水，它的特点防水防晒的效果很好，
品牌有很多种，用后反馈不一。找到负责同修商量此事，了解到当地有同修用过颜料墨水，机器用了半年后出现堵头，最后机器报废了。同修好心劝我，要做需慎重。我问他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墨水，他只知道是从外地购买的，花了100多，大瓶装的。前车之鉴虽然没有成功，内心总认为这条路能走得通。大法弟子做的资料不该是一场雨就泼没了，就应该是经得起风雨，保持时间很长的才对。通过天地行网站仔细地阅读这方面的介绍，那种大瓶的颜料墨水，同修曾经给过我一瓶，保质期只有1年，同修说过期就不能用了。初步推想，同修机器堵头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墨水的品牌选择不对和购买渠道不正规，或墨水保质期的问题。和协调同修商量要买台爱普生330的打印机，同修有点犹豫，说先别买，有台闲置的330送给我用，这样机器解决了，购买颜料墨水又是个问题。墨水品牌一旦选择了，是不能随便更换，当时只能买到2个品牌的颜料墨水，要想长期的做，从自身经济条件应该选第2个，但这个牌子网上有个同修曾用过，说堵头，不推荐使用。转变观念一想，师父法身知道我会选这个牌子，那这就是师父帮我选择的，师父给的一定是最好的。很快从正规途径买回了原厂颜料墨水，按照天地行的换墨步骤，把原来的染料墨水用针管从墨头抽干净，倒掉墨盒管线里的墨水，把连供瓶用清水洗干净，水控干，再把颜料墨水倒里面。管线里有气，用多个针管从墨头把气抽出来。第一次打印了200多份不干胶，估计把里面的染料墨水都带出来了才关机。第二天接着打印，就这样，这朵小花开放了。同修反馈，贴的不干胶没过几天就被人给撕了，听后知道自己制作时思想应该再纯净些，同时也想能不能做一种别人都撕不下来的那种不干胶。又到网上查找到有一种用绘描纸贴上21厘米宽一卷的不干胶做成的胶，很薄，贴到玻璃或漆柱表面很难撕掉，就开始琢磨着做。把绘描纸铺在干净的地面上，不干胶贴在纸上，一张纸能做3条胶，再把胶裁成 A4 纸大小进行打印，只能打印文字版的内容。做一段时间后，机器禁止器上面的塑料板沾上胶，需要不定期的用酒精擦掉，不然会影响禁止。同修看我一个人做的效率不高，自己琢磨焊了个手摇式的铁架，这样手一边摇，胶和纸就粘到一起了，只需要裁一下就好了。这样做出来的胶薄薄的，真的很难撕毁掉。制作防水真相币，不干胶每周只打一次，这样有时间还可以打印防水真相币。有次把一张1元自打印到的真相币买菜时付给了菜农，那个人拿着钱一看，抱怨地说，这个人真是的，字还能打印到了。当时听了很惭愧，悟到这是师尊利用他的嘴来告诉自己修不好，做得不正，不能救更多的人，还在往下推人，从此更加用心地制作真相币。一、挑选钱币。真相币的钱是用自己的积蓄在做，刚开始自己到银行换新钱，没有新钱就换半新的，拿回来需要把破损的、有脏字的、写字的、太软的纸币捡出去。一次我在挑选钱币， 贾同修在一张张把钱熨平，边做边说，要我就用新钱，新钱好打印，还不容易夹纸。我说，你不换钱不知道，新钱太少，就剩半新的换不换？钱也是生命，咱们选择它，它会很高兴的。甲对着正在要运的一张5元钱说，这样的钱要我就捡出去了。我一看，钱空白处上有个用油笔歪写的5字。甲同修用熨斗缓慢从上面熨了过去，5字奇迹般的不见了。甲惊奇地说，这字怎么就不见了呢？你刚才也看见有个数字了是吧？我说，是，我看见了。凑过去一看，纸币的空白处真的干干净净。我俩都悟到，生命都想被选择，做的过程应放下一切自我。二，运钱。同修甲也开了一朵小花，专做防水真相币。一次听说他做出来的10000多真相币没有一张做坏的，对我触动很大，便向他请教方法。他告诉我，钱一张一张的熨平，尤其是4个角，把熨过的钱承诺的用熨斗高温压一会儿再打印。我按他的方法做，开始嫌慢，觉得很麻烦，放下自我人心后，越做越好，越快了。甲纸次数一下降了下来，过程中修去了急躁心、怕麻烦心、坚持自我的心、急功近利、故弄事儿等人心。三，修改版面。我和甲经常一起配合，我做他往外送钱，那段时间他帮我找出了很多不足，例如把贵州奇石惊现中国共产党王退党保命中的中国共产党王加上引号，把退党团队签名替换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短语，博古杀人不眨眼、血债要用血来偿里面最后一句有仇恨的心是党文化，换成其他句子，哪句短语往左或右偏移了。20元的排版下面那行字上移4毫米，放在线上规整等等。每次的修改都是一个修心去直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不断清除假我中不让人说的心、争斗心、执着自我、坚持自我、向外看、怨恨等人心，从中看到自己和同修在救人用心程度上的差距，逐渐自己也会本着对众生负责的心去主动修正看到的不足。四，打印。从转法轮开光中悟到，佛像能保护修炼人，不是佛像本身的作用，而是佛像上面有一个觉者的法身在起作用。真相必能救人，也同理，是字上面有正念的力量，解体了人背后的邪恶因素，才把人救了。如果只从做了或做的数量上来想问题，那只是钱上印了字，人做人事，不是救人。在制作真相资料过程，应该专心致志，一心不乱地去做，发出的念头不纯净或不是正念，就救不了人。有时资料打偏了，很多时候是正念不足，脑子想别的事了，或没有用心的熨平纸币，或出现不正的念头，没有排斥清除它，应该在自己的正念上多下功夫，才能救了人，钱也会少受损失。后来在打印时注意自己心态、思想是否纯净，常坐下来清理自己的空间场，用正念去加持真相币，多救人，清除阻碍众生得救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这样做以后很少有损失了。五，处理打坏的真相币。不防水的真相币如果夹纸打歪了，可以用84消毒液擦掉，防水的钱打错了，处理会多几道程序，对刚开始做的同修 推荐用平整的心钱打印，这样字很少会打歪。真有字印歪的纸币，马上最好3秒之内放水里，用刷子刷去浮沫，再把刷子沾上肥皂或洗衣粉，轻轻在有字处刷几下，字基本就掉了。如果只是字变浅，等钱干后，用白色记号笔在字上面涂几遍，还能淡化很多。时间一长，字就不好处理，可以剪去有字部分，做废币回收处理。前几个环节注意修自己，损失就会少或没有损失。有时看着打印坏的真相币，就觉得是一颗颗自己没有修去的人心摆在那里。六，数钱。一次晚上坐那儿数新钱，数得快睡着了，意识到主意识不强，就给自己添正念，加持主意识越来越强。怕麻烦的心，执着自我，不愿放下自我的心，怕脏的心，利益心都暴露出来。为众生负责的心强了，数错的次数就少了。写出此文也是想告诉大家，制作防水真相币并不难，头脑里不要有怕机器堵头的心和会堵头的想法，清除这些思想中不好的负面念头，就想着这是在救人，能参与做这么神圣的事情感到很荣幸。很多事情我们只是有了这个愿望，出发点是正的，过程中修自己，动动手脚，真正是师父在做，什么也挡不住的。现在这朵小花已经平稳运作3年了，很多次遇到困难，都是想着师尊的教诲。要走好各自的路，就会有困难，面对困难而上，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和反迫害。选自《精进要旨3》。回复秘鲁大法弟子，感谢师尊一路安排保护，感谢曾经给我提出意见的同修，文章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卸载微信等软件之后，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自从得法以后，精进不止，参与了425上访、720以后2次进京上访。虽然身陷囹圄，但都正念走出。可是自从2004年开始上网。虽然目的是为了讲真相，但是效果并不好，精进之意慢慢地降了下来，不知不觉中滋养了很多常人之心。后来导致家庭破裂，自己还不悟，又装了微信、QQ 等软件，每天沉浸在常人的事物中，被干扰了还津津乐道，其实离道越来越远，学法不静心，练功不入境等等。心性也越来越低，最后导致与常人一样争斗，完全不像个修炼之人。后来突然摔了一跤，胯骨严重受损，我才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我删除了微信的朋友圈和 QQ 空间等东西，身体逐渐地得到了一些恢复。正在这时，明慧编辑部发表了所有大法弟子须知，我悟到这不仅仅是为了安全，这是正法的进程。微信等是外星人的东西，或许师父要清理外星人了，我们弟子怎敢阻挡师父的正法进程？于是立即卸载了微信、QQ、淘宝等所有网上的软件，换了一个老年手机，只能打电话。没想到我的状态立刻变了，当晚打坐进入见悟状态，天目开了，一坐下来练功就入定了，这是多少年都没有的状态了。学法也入心了，无形之中心也非常的静了。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 出去讲真相，好像又回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身体也奇迹般的恢复了。身心奇迹般的变化是我多年的愿望，而这种不精进的状态又是多年疑惑而不知所措的。通过这次卸载微信等软件而迎刃而解，感谢师尊救我于水火，感谢明慧编辑部的及时提醒，才使我重新回到正法的进程中来。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借鉴，不足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